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聊卡老的这本书。那上一期我们聊到卡老是怎么看待正念冥想的。他说，正念冥想不是一种练习的方法或者一种技巧，它是一种存在的方式，是一种让我们爱上当下，每时每刻，爱上我们自己，爱上这个世界的一种存在的方式。它不是要让我们去获得平静或者幸福，追求某种特殊的体验。它是希望我们不管此刻我们所经历的情绪、想法，这种体验是什么，我们是否喜欢，我们都能爱上当下这一刻。不去渴望着当下这一刻会变得更好，渴望当下的情绪能赶快消失，要去把它们推开，而是接纳一切，允许一切，就让它本来的样子发生。那我不知道你在听了这样的一种对正念冥想的解释后，有没有一些疑惑或者是抵触的感觉啊？那因为我在刚开始练冥想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把冥想当成是一种存在的方式，它就是一种练习的方法，就跟我跑步锻炼身体一样。我们说冥想就是大脑的锻炼，然后我每次把我的注意力专注在我的呼吸上，每次一走神，我把我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呼吸上。我们说这就像我们去健身房举哑铃，你的这个肌肉被锻炼了一次，然后你反复的这样把你的注意力拉回到你的呼吸，你的专注力就变得越来越强，因为你大脑专注的这块肌肉就被你反复的训练的越来越强。这种理解正念冥想的方法对我来说非常的清晰，因为它是我生命当中已经理解了的一种逻辑，锻炼身体的时候就是这个逻辑，所以冥想也是同样的逻辑。所以我在一开始练习，我就有3年的时间练习正念冥想，我都是以这样的一个角度，非常有目的性的去练习正念冥想的。我的目标就是能越来越专注，或者越来越幸福，越来越平静，让我的大脑被训练得非常的完美，每天都进步一点点，终于会，我觉得相信会有一天，我会变成一个大脑很完美的这么一个人。那天我可能就所谓的觉醒或者是开悟了。但是我一直都觉得这个事情会发生在未来。就是此刻还不够好，此刻的我，我的大脑还是很有问题的，也不是说有问题，就是还是不够优秀的，我的专注力还不够强，对吧？我平静的能力还不够强，我还不够幸福。等我练得更好了，哎，幸福就来了，我的生活也变得更好了。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大家有没有一种同感，因为我相信大多数人接触正念冥想，这是最简单的一种理解它的方式。那这么理解正念冥想又有什么问题呢？在某个层面它没有问题，因为如果你就是想让你的专注力增强，或者你希望你能睡得更好，你可以以这样的一个非常具有目的性的去练习正念冥想。那你的大脑真的确实会发生改变，这个已经有很多的科学研究可以证实。你每次练习正念冥想，你的大脑确实就变得更强一些，至少某些你希望锻炼的能力，它随着你的练习变得越来越强。但为什么这个理解又有问题呢？为什么卡老在这本书里又非常花了很多篇幅来讲这种理解的一个局限性和错误的地方，就是因为当你过于目的性的去把冥想当做一种工具，一种自我提高，这个让自己变得更优秀的这么一种途径或方法的时候，你就忽略了冥想，正念冥想最深层次的一个点，那就是此刻当下，你就可以获得你一直在追寻的东西。那些你渴望的所谓的自由、 幸福、平静，它都不应该是一个你要等到未来你才能获得的东西。它是在当下此刻你就可以得到的，不是你要练个10年20年，你才终于可以获得它。我不知道我这么说清不清楚。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这个思维模式非常的根深蒂固，就是我们觉得此刻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够好，99%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当下这一刻它都可以更好。我们所渴望的那种幸福的生活，我们想要的那种全然的自由、平静、快乐，它都好像在未来某个时间在等着我们。我们每一刻度过生活的每一刻，都是想赶往那个时间节点。我们觉得只要我们赚够钱了，我们把生活当中现在的问题都解决了，娶了一个好老婆，嫁了一个好人家，生了一个好孩子，或者我的孩子终于上了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考上了最好的大学。当那一刻这个事情终于发生的时候，那一刻就是我可以幸福的时候了。但在这些问题被解决之前，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那我的生活还不够好，那当然我也没有很幸福，或者说我也不应该幸福。这种思维模式是正念冥想，它在最深层次非常希望能帮我们改变的一种活着的方法，一种活法。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临终的人在问他们这一生有哪些遗憾和后悔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他们很后悔的就是他们没有让自己，没有允许自己能更快乐一些，总是把自己的所谓的快乐和幸福一直把它往后推，一直觉得我要获得什么，我要得到什么，我才能幸福，才能快乐。然后最后，这个一直被推到了，他们现在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他们发现，我干嘛不在我10岁的时候、20岁、30岁的时候，我就让自己幸福呢？就让自己快乐。所以这就是把冥想当做一种工具，一种提高自己的方法。你一定要小心的一个陷阱。就是千万不要让自己陷入这种，我每天冥想，哎，真的是很痛苦，但我要逼着自己去做，因为只有这样，我未来有一天啊，我才能觉醒，我才能啊，生活中充满了幸福。冥想本身就应该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事情。什么意思？就是。冥想就好比是音乐，或者是舞蹈。你去听音乐，或者是去跳舞的时候，你不是希望这个音乐你能尽快的听完，或者舞尽快的跳完，因为这是一个你为了达到某种额外目的的事情。好像听音乐能让你的大脑变得更聪明，所以我一天给自己定目标，听3首歌，然后跳舞是锻炼身体，我跳一支舞，好，目标完成。我这是我身体和大脑会变得更好了，不是这种感觉。当然，这可能是真的。听音乐和跳舞可能真的能提高你的身体的和大脑的健康，但是你做它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享受它。听音乐本身就很美好、很舒服，跳舞也是，冥想它也应该是这样的，尤其是正念冥想。就像卡老说的。我们在练正念冥想的时候，是练习这种爱上当下此刻所有一切事物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和能力。你可以想象那种爱和那种包容，它本身就是非常让人舒服、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当你能全然的存在于当下，你不再。抵触任何当下发生的事情，不管当下你感受到的是焦虑、恐惧、愤怒、 这些你往常非常讨厌、非常害怕的东西，只要他们一出现，你就想尽方法把他们推开，让他们消失。这是我们往常的生存的一种状态。那正念冥想，让我们可以，即使是我们讨厌的这些情绪，我们也能很安稳的存在于这一刻当中，不推开他们，接纳他们的存在，甚至爱上他们，爱上每一刻。你可以想象，这应该是一种非常让人感受到全然的自由、全然的放松的这么一种感觉，身上的这个重担被卸下，身上的枷锁被卸下的一种感觉。这应该是一种很快乐的事情。当然在这里，这个快乐可能和我们往常想象的快乐不一样，不是那种非常激动的一种非常兴奋的那种快乐，可能是更淡的一种愉悦，一种充满爱意、充满善意的一种情感。说到这儿，卡老另一个提到的很重要的点，就是关于我们到底在冥想当中要多努力，要花多大的力气去做这么一件事情。因为有些人他在练冥想的时候是要花很多的这个用很大的力气的，很努力的要保证我的这个注意力不走神，要把注意力放在我的不管是呼吸还是身体的哪一个部位上，然后你练完10分钟，你觉得哇都要出汗了，很累。那这个其实它本身确实是有帮助的，在刚开始我们注意力就是很分散的时候，我们需要很努力的去练习，让我们的注意力能更稳定。但是随着正念冥想的深入，慢慢的你会进入到一种毫不需要用力的状态，努力都变成了一个再也你都不会想到这个词，你在练正念冥想，因为一切都非常的舒服，非常的自然。你不是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做一件事情的感觉是加法，对不对？我现在要去跑步，好像这是我要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要加上一件事情，要跑步，然后我要做这么几件事情，我要洗碗，这都是加法。正念冥想到后面会变得有点像减法，你只不过是存在于当下，看到当下正在发生的一切，就这样，你什么别的什么都不用做，只是观察，只是去感受当下发生的一切。你发现一切都是它自己就在发生，想法、情绪、它们的出现、它们的消失，就像你看电影一样，你不需要控制任何事情，它们会自己出现、自己消失。你要做的就是享受，就是观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正念冥想可以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因为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都可以用正念冥想来观察当下此刻。你在洗碗，你在跑步，你在洗澡，任何的时候你都可以。有些时候我们会听到无为，卡老也在书中多次提到了无为这个词，那我们不去分析它在历史上的这个含义到底是什么，但大多数人听到无为，然后觉得我们就什么都不做，就是无为。其实真正无为在正念冥想当中那个含义，不是说你现在手边不再做任何事情，你就坐在那里闭上眼睛不动，这就是无为。其实大多数人闭上眼睛坐在那里冥想的时候，他大脑当中是想着乱七八糟的一堆事情的，这个并不是无为。当你的大脑在努力的说，哎呀，当下此刻我大脑当中怎么这么多的想法，我正念冥想真是练得太不好了，我希望我的大脑中的想法赶快消失，我希望我不再焦虑，我希望我能平静一些，这种对于此刻的不接纳，希望此刻是另一种样子，希望下一刻能快点到来，因为这一刻我真的不喜欢，这个是几乎是无为的反义词。无为在正念冥想一个深刻的含义，就是你能不能 允许当下此刻发生的一切，你大脑当中，你内心当中，都允许它自己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不要去控制任何的，让它自己发生，自己消失，这就是无为。你手边可以做着很多事情，我可以边洗碗也可以边无为，因为我在洗碗的时候，我并没有在控制任何，我就是在洗碗，我允许我自己的手去洗碗，我大脑当中出现的想法、情绪，此刻发生的一切，我都不去控制它，都不去想推开它，或者想抓着它不让它跑，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这就是我们说无为在正念冥想当中的感觉。我说这些我知道非常的都是概念，都是道理。这都需要大家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自己去体会，看能不能真正感触到这些所谓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会发现正念冥想当中有很多的非常矛盾的东西。但是你如果真正自己去感受，你会发现它的矛盾在于我们人类的语言太有限了。我们没办法把一些本来不矛盾的东西给说清楚，我们只能用一些词给它命名，这个是接纳，这个是改变，这个是冥想是一个工具，这个冥想不是一个工具，然后一切都感觉很矛盾。那在最后啊，我们继续聊聊说卡老怎么看说冥想这个不矛盾在哪里。我们举个例子，刚才我们说冥想它又不是一种方法啊，它不是一个有目的性的东西，但是呢，它要是又没有目的性，那我们所有人他做冥想，他都是有个目的，我们才去做嘛，对吧？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都是有一个目的的。那卡老的一个例子呢，他就是说，假设我们每个人在追求的这个冥想当中想获得的东西，就好像是我们的脚。那我们大多数人意识不到的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或者说至少我们健康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两只脚。我们以为我们没有，我们一直在追求，哎，我要是怎么样怎么样做，我们就能获得一只脚。但其实我们都有。但是我们也不能很天真的认为，哦，我们意识到当下每一刻我们都可以获得我们追求的这种所谓的平静和幸福，那我们就不要去练冥想了，练习就不重要了，我们干嘛还每天练习呢？这样也不行。所以卡老的比喻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脚虽然都有脚，但是我们每个人脚他懂得去做的事情是很不一样的。一个很优秀的舞蹈演员、舞蹈家，他的脚能做很多我们普通人的脚不会做的事情。虽然说我们两个人的脚其实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卡老用来找到这个看似矛盾的一个中间点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意识到，虽然我们每一刻都可以获得我们想要的所谓的幸福，或者是平静，或者全然的自由等等，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这是需要练习的，因为我们的大脑还是不经过练习，它还是根本不听我们的话，我们时常还是会走神，时常会意识不到其实我们是有脚的，我们的脚就在这里。我很喜欢的一个也是一个类比啊，一个比喻，就是假设有人告诉你，你往前走，怎么走怎么走，就会找到一个很美丽的湖，那里的风景非常的优美。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朝着这个方向在跋涉，希望有一天能到那里。这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做的一切事情，非常有目的性，我们努力去走到那里。但是实际上，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就是，我们其实一直在这个湖边走。只要我们转一下头，我们就发现，所谓的这个湖的美丽的、优美的风景，它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其实不需要跋涉很久很远，最终才能找到它。 它其实一直在我们的身边。但是我们大部分人，要是没有一个每天的练习，我们都记不起来能去转头去看这个湖。我们都记不起来，其实我们一直有这个能力，一直有这个选择。当下这一刻，我们就能看到这个美丽的湖，能感受到当下此刻这全然的自由感，能看到我们的觉知，或者能看到我们本身这个自我，它是不存在的，它是一个假象。算了，今天不想聊太多这个有些形而上的东西，但是这个矛盾，我希望，今天有讲清楚。那在日后，我们还会讲很多类似的书，然后我们可以再去探索一些这个更深层次的，还有一些正念冥想中的矛盾，还有一些比较难理解的概念用一些比较有趣的类比，我希望能给大家讲清楚。但是这些东西，说实话，也花了我很多年的时间我才理解。所以，如果今天的东西你听完还是没有理解的话，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我讲的也不够好，未来我也再想办法讲得更清楚一些吧。好，卡老的这本书我们就讲到这儿。如果你喜欢，欢迎你把这个音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因为我们是一个新的节目，也需要大家多多支持。那卡老这本书，我相信也会在今年或者明年中文版会出版，到时候也欢迎大家买来细读，因为我只能把我觉得重要的点讲给大家，那肯定不是这本书的全部。下周呢，我们就会开始讲一本新书，那这本书其实表面上和正念冥想没有任何关系，全书从始至终都没有出现过正念冥想这个词，但是呢，我觉得它其实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讲的是一个美国人被冤枉入狱30年，最后被放出来，他所经历的，他的这些感悟，他的故事，对我感触非常的深这本书是2018年出版的，现在还没有中文版，但我也希望这本书的中文版能尽快的面世啊。我当时发现它是在美国的一个评书网站，有几十万人投票，我记得是把这本书推选为他们觉得2019年最好的一本，在至少在这个书的这个类别当中，就是这种真实故事的这种类别当中最好的一本书，所以非常期待下周与大家分享，我们下周不见不散。